新西兰政府在10月份推出了第四季度的行动计划，当中包括推出立法去帮助有关的机构打击外国干预。在未来三个月里面，这一部建议当中的法律将会提交国会讨论。新西兰司法部长保罗·沃德史密斯还对记者说，将会很快宣布加强对外国干涉以及间谍活动进行刑事打击的措施。据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沃沃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报道，新西兰官方的做法引起了当地部分华人的担忧，会出现所谓反华排华的浪潮。多名的分析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新中关系将会面临新的压力是事实，但是当地华人社区并没有紧张和担心的必要。新西兰官方还未直接提及立法所针对的国家，但是新西兰媒体大多数都认为有关立法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压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骚扰被视为意见人士的新西兰人，而且不当影响新西兰的民主制度。虽然这项法案的立法细节还未披露，但是各界的猜测和议论已经是沸沸扬扬。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副教授杨杰生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更有可能的是对犯罪法进行更新，而不是针对打击外国干涉的具体立法。他认为不理怎样，这个是多年来国家通过多重措施去加强立法工作的结果，这些措施将会更好地保护新西兰免受外国干涉。而之前其他处理这些问题的国家已经有行动了，新西兰是进行类似的跟进。创立时间超过80年的新西兰华联总会就认为，外国干涉影响民主的问题日趋严重，并且在新西兰媒体上呼吁政府好像其他五亚联盟的国家一样登记外国代理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西兰侨领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如果新西兰是修改补充旧的法律去反对外国干预，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威胁作用，但是长期来看效果亦只会是一个聊胜于无。他认为旧的法律无非是刑法和间谍法，他觉得不能够约束外国代理人，很多同一战线的侨领都不是间谍，只是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修改刑法的话，刑法的精神是结果导向，而检察官很难证明被告人是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登记是一种事先的法律义务，对于限制中共渗透是有重要的作用。虽然新西兰普遍被认为是和中国最友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新西兰立法反对中国干涉总体上看到的是多党共识。新西兰本届政府在2023年11月底上任，联合政府概含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而根据新西兰媒体披露的消息，新西兰已经是静静地制定了新的反外国干涉法案，可以追溯到2023年3月之前，当时的政府是由工党领导。新中关系目前事实上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中共建政75周年国庆前夕，新西兰情报部门发布了2024年国家安全评估，其中提及中国对新西兰安全构成威胁，在情报方面引发新西兰的担忧，而且中国干涉了新西兰多元化的华人社区，对新西兰情报部门的指控，中国官方以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新西兰加大反中国干涉力度亦引发了部分华人的担心。新西兰价值联盟发起人、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安抚这一批华人就说，
这个是正好相反，很大的一部分被这个中共司令官组织起来搞的那些红宣啊、铺天盖地的红旗啊，这些活动马上会减少。
陈慧健认为未来的情况是刚好相反，如果外国代理人法案出台，中共的司令官组织起来那些红宣、铺天盖地的红旗，这些活动马上会减少。而新西兰主流社会对这些活动是感到不适的，好像新西兰变成中共的主场。过去主流社会人士对此是发表质疑和批评的言论，亦受到了部分人的威胁。这些红色活动减少之后，主流社会对中国人的负面观感反而会缓和起来，他认为这个对华人社区是有利的。 陈维健有介绍新西兰价值联盟不断努力的意义亦在这里，令到新西兰主流社会的普通民众可以看到，还有这么多中国人跟他们以前看到的中国人并不一样，他们是真正地捍卫我们的民主和价值。对于新西兰华人的心理调适和现实选择，加拿大女王大学兼职教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教赖小刚博士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觉得有一句上海话是特别好的，就是要拎得清。好像加拿大已经出台反外国干预法，新西兰亦要有这句法律，背景已经不是中美博弈，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博弈。他说，
给你们提个建议，如果你们还想在纽西兰好好的生活下去，第一个，你先问问自己，你的 loyalty 在什么地方。
赖小刚说，你既然来到新西兰了，就好像我们来到加拿大一样，你首先要问清楚自己的 loyalty， 即是忠诚，是什么地方呢？是新西兰，第一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你要拎清楚。当然，如果你想回中国的话，那你就可以回中国，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都无所谓。加拿大反对外国干预的 C70 法案在今年6月中通过，在赖小邦国士眼中，立法相对滞后的新西兰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对抗中国等国家渗透的滩头阵地。他就说，愿意以退伍军人的身份给新西兰华人提出一个建议。他就说，如果在移民过程当中隐瞒了自己在解放军的服役过程，或者隐瞒了在中国国家部门工作、公安部门的经历，那就应该到新西兰的有关部门去坦白去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岳窝在奥克兰的报道。